立位记第23章逐节注解导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耶和华的节期原文是耶和华指定的日期，神特别指定这些日期，目的不是让人度假娱乐，而是要启示神将如何成就他永远的计划。因此，神的百姓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借着敬拜神，宣读神的话语，认识并宣告神所要成就的救赎计划。到了新约时代，耶和华的节期却成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和华的逾越节成了犹太人的逾越节，祝棚节也成了犹太人的祝棚节。一旦离开这些节期所表明的神的心意，耶和华的节期就成了人的宗教活动或娱乐庆典，神就和这些人的节期毫无关系。在开始启示节期之前，神先宣告圣安息日。圣安息日原文是安息的安息，即完全的安息。本章五次提到圣安息，七次提到安息，是旧约里提到安息最多的一章，表明耶和华的节期的目的就是要叫人在神面前进入安息。第七日是圣安息日，但圣安息并不一定只在第七日。七月初一日、初十日、十五日和22日都是圣安息，这些日子都不一定是第七日星期六。圣会原文是神圣的聚会，圣言的宣读。本章九次提到圣会，只要提到安息或圣安息，必然提到圣会，表明要安息就必须有圣会，没有圣会就没有真正的安息。因此，安息不是休闲娱乐的机会，而是神的百姓聚会敬拜、聆听神话语的时刻。什么工都不可做，只停止为谋生而做劳碌的工，分别这一天与神交通，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并非禁止一切体力劳动，而是避免以赚钱养生为借口，不尽心尽性尽力与神相交，与会众团契。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第七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逾越节和无酵节的时间是现代阳历的三四月间，详细记载于出埃及记第十二、十三章。本章是神向普通的以色列人宣告要守这些耶和华的节期，并不是解释这些节期的献祭细节，所以只是笼统地说献上火祭。到了民数记才向祭司详细指示献祭的内容。逾越节是以色列人一年之中的第一个节期，预表神救恩工作的起头，人要到神那里去，首先就要接受逾越节所预表的救恩。 逾越节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正预表新约信徒的得救经历。逾越节羊羔的死释放了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也释放了我们这些在罪恶和死亡辖制下的人。无酵节接着逾越节，要吃无酵饼七日，又叫除酵节，代表将罪从生活里彻底清除，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先有逾越节的救赎，脱离罪恶和死亡的辖制，然后有无酵节的成圣，摆脱罪恶和死亡的影响。因此，真正经历了救恩的人，才有可能追求圣洁的生活。经过逾越节的人，立刻就进入无酵节，享用救恩的人，也应该立刻追求圣洁的生活，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犹太人把无酵节、初熟节看为逾越节的一部分，整个逾越节的节期是七天。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要酒一馨四分之一。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逾越节、无酵节正是收割大麦的季节，安息日的次日也被称为初熟节，但这并非圣经里的正式名称。初熟节实际上是无酵节的一部分，初熟节所献的是第一天收割的大麦。初熟的庄稼的光景预示着整个收获季节的光景。初熟节正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初熟的庄稼预表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他怎样复活，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也将怎样复活。法利赛人、犹太人传统和希腊文七十世译本认为，安息日指无酵节的第一日的盛会，所以安息日的次日就是无酵节的第二天，正月十六日。而撒都该人和拉丁文五加大一本认为，安息日指普通的星期六安息日，所以安息日的次日是无酵节七日之中的星期天。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这两个日期可能正好重叠。无酵节的第二天也是七日的第一日，星期天。主耶稣既是在星期天，也是在初熟节复活。逾越节表明羔羊的死所带来的救恩，但是只有羔羊的复活才能使救恩有把握。如果没有初熟节的复活，逾越节除掉死的救赎果效就没有保证，无酵节除掉罪的成圣要求也没有动力。如果 没有复活的羔羊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供应，无教节的要求只能作为一个道德伦理规范，却不能让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捆，原文可以译成捆、和捆，也可以译成俄美尔。希腊文其实是译本认为是一捆，而犹太传统则认为是用一俄美尔出熟的大麦磨面做饼，把饼在面前摇一摇。大麦已经收割下来了，但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穗子，它们都不可吃，一直要等到出熟的庄稼献给了神，人才可以享用地里出产的一切。同样，基督要先把自己当作出熟的果子献给神，让神得着了满足，神的满足才能成为人的满足，神的喜乐才能成为人的喜乐，这要成为神的百姓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从安息日的次日那天开始算，过五十天就是五旬节。五旬节是主耶稣复活后的第五十天，圣灵在这一天浇灌下来，正式开始新约的教会。神的计划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五旬节又被称为收割节或七七节，希腊文其实是译本译为五旬节，犹太人按旧约称之为七七节，并认为这是神在西奈山颁布十诫的日子，所以在七七节庆祝神在西奈山赐下陀拉。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五旬节是收割小麦的季节，初熟麦子指小麦。初熟节所献的是一年里收获季节开始第一天的成果。基督是初熟节的初熟的庄稼，而五旬节所献的是一年里第一茬收获的成果。从五旬节开始的新约教会就是五旬节的初熟之物，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初熟的果子归给神和羔羊。五旬节的特点是向神献上新素祭，素祭预表圣洁无罪的基督，所以是无酵的，而新素祭预表基督和人调和在一起的教会。虽然人还带着许多的残缺，但基督复活的生命盖过了亚当里的残缺，成为家教的两个饼，在地上做基督的见证。两个是见证的数目。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因此这两个饼只是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并不烧在坛上。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两只和饼一同奉上。这些与同献的素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两只一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这些和初熟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当神的百姓庆祝小麦丰收的时候，神再次提醒他们，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在新约的五旬节里，福音也将传给穷人和外邦人。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基督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使徒约翰看到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这意象正对应于五旬节之前庄稼的收割。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七月初一日又被称为吹角节，大约是现代阳历的九十月间。此时炎热的夏天已经过去，已经收完葡萄和橄榄，很快就要降下秋雨，开始新一年的农作。所以犹太人被掳巴比伦回归之后，把七月初一吹角节作为农历新年。吹角原文是发出大声警报，就是吹羊角号。角声是神降临西奈山的记号，提醒百姓立约之民的严肃身份。吹角节预表神将来要重新召聚以色列人，当那日必大发角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先在空中设立审判台，审判教会。那时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角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地上还活着的信徒和复活的信徒将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接受基督台前的审判。主耶稣审判教会以后，就带着得胜的信徒一同降临到地上，对付敌基督的势力，结束大灾难。然后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恢复以色列人祭司国度的地位，在地上建立千年国度。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凡这日做什么工的，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
神在十六章所吩咐的赎罪日中的献祭，那些完全是大祭司的工作，不需要百姓做任何事。这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不需要任何人的参与，而是基督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神在这里所吩咐的，却是赎罪日中全体以色列人的义务和责任，就是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这预表以色列在吹角节被神重新召聚以后，要全家悔改，承认主耶稣是弥赛亚基督。其余的节期都是快乐的节期，只有赎罪日是全会众刻苦己心的日子，又称为禁食的节期。虽然现在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但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神向但以理启示，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净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知圣者。全体以色列人要在那将来止住罪过，除净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的真正的赎罪日做两件事。一，什么功都不可做，守为圣安息日，停下自己一切的挣扎劳苦，单单回转归向神，享用神所赐的安息的安息。这天唯一忙碌工作的人是大祭司，表明将来以色列人的得救也完全依靠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二，刻苦己心，禁食祷告。因为主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而一旦以色列人在主面前刻苦己心悔改，马上就能得着安息的安息，因为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7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8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祝棚节是一年农业工作的结束，古代以色列人从初熟节到五旬节收割庄稼，五旬节之后收取葡萄，收完葡萄以后庆祝祝棚节。祝棚节预表与神同在，进入国度的欢乐。使徒约翰看到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这意象正对应于祝棚节之前对葡萄的收割。正如主耶稣在天国的比喻里说，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神的计划是先从初熟节到五旬节收割庄稼，拯救教会，然后收取葡萄，刑罚世人，最后庆祝祝棚节，进入国度。当主耶稣再来建立千年国度的时候，祝棚节是万民唯一要守的节期。那时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比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祝棚节是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第8日的严肃会并不是祝棚节的一部分，而是一年所有耶和华的节期的结束。这日是节期的末日， 就是最大之日。预表从国度进入新天新地，那时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嚎哭、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在主耶稣的时代，祝棚节的七日，每天早晨都有一位祭司提着金壶到希罗亚池子打水，常有音乐队和许多百姓高兴地跟随。祭司到希罗亚池打水，表示承认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是因为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所以他们要悔改，仰望以马内利的应许，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因此主耶稣在祝棚节的最大之日宣布，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就是在明明的宣布，他才是希罗亚打水的仪式中所盼望的以马内利，也就是神与人同在。所以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主耶稣的宣告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祝棚节是收藏了地的出产的季节，又叫收藏节。收藏是分别之后的结果，预表神要把全地一切属神的、不属神的都分别出来。正如在主耶稣天国的比喻里，主人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虽然神允许今天有许多稗子混在教会之中，但基督再来的时候，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施洗约翰很可能出生于逾越节期间，而主耶稣是出生于六个月后的祝棚节期间。主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原文就是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这正是祝棚节的棚所预表的。天使向牧羊人报信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很可能就是祝棚节的祝贺。因为祝棚节是耶和华的节期中唯一能与外邦人一起庆祝的节日，它既是一个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的大喜日子，也是一个与寄居的一起在神面前欢乐的节日，而主耶稣是这个节日里真正大喜的信息。棕树枝是得胜的标志，在祝棚节的庆典中用来庆贺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使徒约翰见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这异象就是天上的祝棚节。那些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信徒，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庆祝神的得胜。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以色列人住在棚里七日，也在那里欢乐七日，因为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因此，住在棚里象征神的同在和保护。将来在天上的祝棚节，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所以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所有的苦难都已经成为过去。以色列人的七月是一个特别的月份，这个月有三个节期，除了正常周六的安息日，还有初一、初十、十五日及二十二日。七月几乎四分之一的日子都是安息日，可以称为安息月。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耶和华的节期就是神早已宣告的，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写明神将把他的救赎计划分成三个阶段。一、成就救恩，正月的逾越节、无酵节和初熟节连在一起，预表基督的受死和复活，救赎他所拣选的人脱离死亡和罪恶。二、建造教会，三月的五旬节预表教会的建立，基督要借着他的身体教会完成神向全地的计划。三、国度显现，七月的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预表以色列人再次被神召聚回归，悔改信主，基督的国度临到地上。而祝棚节的第八日则预告国度以后的新天新地。神把这三组节期放在一年里，让我们在一年里看到神救赎计划的开始和结束。每过了一年，我们就多经历神一年，更加体贴神的心意，来预备自己，等候基督照着他的应许再来。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